使徒行传第十八、十九章，让我们开始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继续我们的查经。在上一个星期天，我们读到十七章的结尾，保罗向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家宣告那一位他们的卫士之神是一位又荣耀又令人惊异的神。他们虽敬拜他，却对他一无所知。保罗的教训再一次让他们有不同的反应，一些人相信了却跟随了保罗，一些人却讥笑他，然后就离开了。这是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至于保罗为何提早离开，我们不知道。他本来在等候提摩太和希拉与他一同前往，但从圣经里我们知道，提摩太和希拉到哥林多后才与保罗会面。保罗原本是要叫他们赶快与他会合的，他显然并不喜欢雅典，所以他到哥林多去了。哥林多是当时的罪恶之都，在希腊的戏剧中，哥林多人都是酒徒和醉汉。如果有人说某人活得像一个哥林多人，那就是说那个人过着放纵情欲生活的人。哥林多虽然是在希腊的版图，当时却由罗马政府直接统治。它是一个商业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它的繁荣。它像希腊的腰带，陆地变成非常的狭窄，从爱琴海到另一边只有2到5英里的距离。很多时候从东边来的船只会把货物卸下在哥林多，然后从陆地运到另一边去，再用船经过海运运到罗马。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希腊下方航海非常困难的海角。当时有一种传说，就是假如你要航行经过这个海角的话，最好先写好遗书。所以大半的货运都会经过哥林多。早先尼禄王曾经尝试在那里建立运河，但却失败了。不过后来运河终于被建造成功，而这条哥林多运河就像巴拿马运河一样，能节省绕过好望角航行的时间。虽然绕行希腊南边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仍然能省下几百英里的航程。商业的繁华却使哥林多变得奢靡败坏。有一座女神的殿建造在山上的城，这殿的遗迹今天仍然可以看见。在这女神的殿里面有1000个女祭司，她们实际上是娼妓。她们每天晚上就会到哥林多去卖淫，所得的金钱就用来做维持神殿的经费。保罗来到这个以放荡和纵情肉体而闻名的城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哥老丢的这个命令是在公元后49年颁布的。然而亚居拉在哥林多住了多久我们并不清楚，圣经上只记载他们最近从意大利搬来。既然他与保罗都是以造帐篷为业的，所以他们就同住在一起做工。保罗是一个犹太的夫子，也有一门谋生的技能。当时的犹太人都会教他们的子孙一门手艺，即使遇上生活困难，仍然有能力可以养活自己。保罗能够支帐篷，每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如时间长久的话，他都会支帐篷来负担生计。虽然神呼召他全职传教，就是教导传讲神的救恩，但他却乐意自给自足，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虽然圣经里容许神职人员接受信徒的赞助，但是不求人也是件美事。一个传道人像保罗一样能自己赚生活费也是好的。保罗不愿意成为希腊人的负担，就与亚基拉和百基拉一起执帐篷，彼此分享学习。他不仅仅只维持自己的生活费，很多时候更支持与他一同的同工。就像过去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也是如此。如今在哥林多，保罗一直靠着支帐篷为生，直到希拉和提摩太带来了腓立比教会的捐款。有了这些奉献之后，保罗就不用再支帐篷谋生，而能全时间在哥林多做传道的工作了。假如保罗有金钱的需要，他是会靠他的一双手去工作挣钱的。但如果神借着向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供应的话，他也很愿意全时间的侍奉神。记得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感谢他们的奉献时如此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当你们奉献给神的工作时，你们也要知道你所支持的工作若有什么果子和成效，他们都算是加在你的账上。正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也提醒他们，他怎样在他们中间的劳苦，并没有要求他们的奉献。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有趣的是，保罗本来一直只教导他们有关弥赛亚的应许，只等到提摩太和希拉到了，才进一步的向他们宣告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你记得当比拉多在犹太人的压力下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用水洗了，对他们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们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保罗认识到他有责任 对众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我们有责任对众人见证耶稣，却没有义务要别人接受福音。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能力叫人信主，但却有见证的责任。保罗既然尽了他的责任，就觉得与他们的罪无干了。换句话说，保罗对传神的福音有一个极大的负担，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如果他没有见证耶稣的话，这些人不信就是他的错了。在以西结书中，神也曾给了以西结一个很特别的挑战。神说，若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保罗感觉到对犹太人有同样的负担，但向他们见证以后，他们却又毁谤又拒绝这福音，所以保罗就说，算了吧，也就不继续与他们辩论，也不试着把他们改变过来，却只说，我已尽了责任，我与你们罪无干了，就是你们不信也不是我的责任了。保罗觉得他的责任已经完成了，实际上也是如此。神给我一个负担，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若有人相信呢，归荣耀给神，因那是神圣灵的工作，把信心放在他们的心中。若他们不信，那我也没有办法，但至少我已尽了我的责任，见证神。神所要求的只是为他做见证，我们所得的是一份薪水，却不是佣金。无论有多少人相信主，我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强迫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只要为神的真理做见证。至于那人怎样回应，那是他将来要向神面对的。所以保罗说，我是清白自由的，你们的血归在你们的头上，从今以后我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了。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在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里，我相信你们这些好学生都已经读过这书。他特别的对那些好分党派的人说话，因为亚波罗后来到了哥林多向那些人讲道，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教导。到后来彼得也曾到那里，有些人就说我是属彼得的，又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而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所以保罗对他们说，那是属肉体的表现，你们还未长大成熟，因为你们还是分党结派。他又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其他施洗，因为神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据记载，保罗只为两个人施洗，一个是基利斯布，就是那管会堂的，另一个就是该由，曾接待保罗的。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提到，那接待他又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的安。所以请记得，罗马书是保罗住在哥林多这一个纵欲和放荡的城市里写的，因此罗马书第一章提到那些阻挡真理的人， 就是那些放纵自己的意念，随意做各样恶事的人，是在形容那些住在他身边的哥林多人。如果你想知道哥林多的人生活是何等的糜烂，远离神，那么请读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部，那是保罗住在该犹位于哥林多的家中所写的。保罗所施洗的两个人就是基利斯布和该犹，其他还有没有给别人施洗他记不清，因为神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某些异端教派中的人就不能明白这段经文，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立即把信主的人带到海边施洗。他们相信一个人为施洗前并不是真正的得救。如果他们的教义是正确的，那保罗就是亵渎神了，因为他感谢神，他只给两个人施洗，而且神差遣他不是要去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工作时有很多人信主，但保罗并没有给多人施洗。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然而保罗没有给他们施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若神对你说不要怕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你在害怕，而保罗也在害怕的原因，差不多每一处他传福音的地方都在暴动中结束，而且他又曾被锁进监牢，被鞭打，被石头打。现在那些犹太人又开始在哥林多找麻烦，而他们在保罗传道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保罗可能就是为这些事害怕，所以主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什么方法能去除你的恐惧呢？有我与你同在。哦，神的同在和感受到神的同在真的能赶走恐惧。每一次当我感到害怕，我只要想到主与我同在，恐惧就消失了。只有在我忘记了主的同在时，我才会感到害怕。主对保罗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我将会保护你。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主没有在其他的地方保护保罗呢？为什么神没有在路斯德让保罗不被石头砸呢？为什么神让保罗被监禁在狱中呢？我不知道，但在哥林多，神却对保罗说，好吧，保罗，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在这世界上一个最败坏的城市里，竟然是神救恩临到、恩典彰显的地方。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他这样写是因为他亲眼看到神在哥林多显出的极大恩典。神说，我有许多百姓，如果你观察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许你没办法想象他们会得救，但神有能力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个案上工作。神一拯救了许多我已经放弃了的人。很多时候我会说，这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得救，但神却偏偏拯救了他们。 神对保罗说，只管讲，不要怕，我有许多百姓在这城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他前后在哥林多停留了两年的时间，他用了约十八个月的时间在他们中间教导神的话语。信徒最大的需要就是有神话语的教导，所以这里没有说他在这里传了十八个月的道，而是说他在那里教导了十八个月，因为神话语的教导是最基本与最重要的。到加流做亚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那个公堂仍然在哥林多市中心。如果你今天到哥林多去的话，导游会带你到市中心去看这一块平地，就是那公堂，就是加流所坐的地方，也是保罗被犹太人拉去受审的地方。加流因着他对这件事的处理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判，但加流的兄弟一个有名的罗马哲学家形容加流是一个很和蔼可亲，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于是加流坐在那个哥林多的公堂上，那些犹太人就拉保罗到那里对加流说，这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这就是他们的控告，违反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实在误解了保罗的教导。如果保罗有机会辩白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澄清。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因为他并没有阻止索提尼的拷打，所以后来有人批评他没有伸张公义，任凭无罪的人被打。但若你去读非基督教的历史书，竟然记载加流是一个十分公平、诚实和有爱心的人。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保罗打算回叙利亚，安提阿是在叙利亚，他原想坐船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许愿后有一段时间不剪头发，是拿西尔人的习俗，用意是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思想神，亲近神，成为圣洁，一般为期三十天。这个习俗是在许愿的头一日把头发全剃光，往后的三十天都不用剃刀剃头发，还有就是不吃肉也不喝酒，一直到这三十天分别为圣的时间过去。最后在三十天结束的时候，要把生长出来的头发再一次剃去，然后把这些头发烧去，成为献给神的祭。保罗就是许拿西尔人的愿，把头发剃光了，为的可能是预备自己到圣殿去敬拜，和到耶路撒冷去守三个节期中的其中一个。这次宣道旅行， 他们先来到以弗所，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记得雅各在雅各书上记载，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做这和做那，你们硬说，主若愿意，我们要做这做那，因为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若主许可，我还会再回来，我现在还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但若主愿意，而这是神的旨意，我必回来。但他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到耶路撒冷守这个节期。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此处只提到他问教会的安，显然他没有受到教会热情的款待。保罗其实与耶路撒冷的众领袖有些不同的意见，所以作者路加略过了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探访，也没有描述其他的细节，只简单提到保罗问候那里的弟兄，然后就到安提阿去了。几年前保罗就是从安提阿开始他的布道旅程，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在第十八到二十三节里，路加在短短五节里提到保罗约有1500英里路程的旅程，有步行的，有坐船的，或者也有骑马的。五个经节笼统涵盖了1500英里的路程，所以没有把任何细节都记录下来。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后来保罗只在会堂中劝化众人，人们请他留在那里多住一些时日，但他很想到耶路撒冷，于是他绕过别家和加拉太，又回到以弗所去。在他还未到达的时候，有另一个犹太人来到以弗所，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从亚历山大来，很能讲解圣经，意思就是他不仅有好的知识，而且懂得怎样详细解释圣经的道理与经义。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很显然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知道约翰的洗礼。那约翰所传的是什么道呢？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亚波罗知道约翰传讲弥赛亚会很快来临，而且他会用圣灵给他们施洗，但他只能从圣经中知道弥赛亚的日子近了。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在这点上我实在很欣赏亚波罗，他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也是一个心里火热的人，他有学问与口才又聪明，然而这两个旁听的人比他更了解他所讲论的事，因为他们从保罗身上经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 和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大能。我欣赏亚波罗，因为他愿意听会众中比他认识更多的人的教导。我也很欣赏亚居拉和百基拉，愿意与这个很有学问的人分享神的道。请留意这里，亚基拉和百基拉二人都成为神的器皿，将神的道更详细的解释给亚波罗听。有很多人不让女人做教导和领导的工作，但神显然有用百基拉去教导亚波罗。他想要往雅各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因为百基拉和亚居拉原本来自哥林多的，所以当亚波罗想去哥林多时，很自然的百基拉他们就为亚波罗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的事工是很有能力的，对神话语有深入的认识，也有能力从圣经中证明耶稣确是弥赛亚，却公开地在哥林多做见证。难怪后来哥林多教会的人开始拥护不同的属灵领袖，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其实无论是神或保罗或亚波罗，都不愿意看见信徒这样分党结派。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一切荣耀归于神。换句话说，那说你属保罗的，不要看保罗，也不要看亚波罗，只要单单的看主耶稣，他是唯一能在你心里动工的。但人总喜欢看别人，保罗叫人不要看他，却要定睛看主耶稣。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所以亚波罗浇灌也算不得什么，只有神才是那位唯一应该定睛看着的。另一件有趣的事，保罗在哥林多是做栽种的，而亚波罗后来成为浇灌的，但亚波罗在以弗所所做栽种的，保罗却在19章中来到以弗所做浇灌的工作。所以神在他工作的运作时常更新变化，他会叫你在一处做栽种的，在另一处却叫你浇灌其他人所栽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定睛看着神，因为若有什么加增，那是他的工作，我所能做的只是栽种，或我所能做的只是浇灌那已撒向的种子。但若有什么加增，那是神的工作和他的荣耀。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有好一些人很反对这个解释，像校正版的圣经，他们把这句经文翻成，当你们信主时受了圣灵没有。问题是不是接受圣灵是信主以后的额外恩典？然而浸信派的教义是，一个人在信主时圣灵就会住在你心里，而不是信主以后才领受圣灵。所以你们信主后受了圣灵没有，令浸信派的教义起争议。于是他们比较喜欢翻译成，当你们信主时受了圣灵没有。但其实这种翻译会产生一些误解，因为这似乎是说， 一个人可能在信主时没有接受圣灵，否则保罗为何问这个问题呢？问题的本身只是要显明出一个人可以自称信主，但却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当时一般来说，信主时立即接受圣灵的充满是很普遍的事情。当众人在五旬节那天问彼得，我们当怎样行呢？我们已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呢？保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并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神应许圣灵的降临是立即在他们悔改和接受奉耶稣的名施的洗，罪得赦免之后，你们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使徒行传中，初代教会时期很常见的就是当他们信主和受洗时，立即就被圣灵充满了。哥尼流就是这样，当彼得到哥尼流家中讲道的时候，他正说着，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于是就说，有谁能拦阻他们受洗呢？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受了圣灵也受洗了。但现今一般都是先受了洗才领受圣灵的。在撒玛利亚，圣灵的降临也有前后的差距。腓力到撒玛利亚传讲耶稣时，有很多人信主受洗是在看见神迹以后，当中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他原本是一个行邪术的，在那城里迷惑了那里的居民，结果他也相信而且受洗了。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有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时，便差遣了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因为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中间，圣灵能力的彰显还未临到他们的生命中。在这里希腊文中有一个前置词 EPI， 是指着圣灵的大能在信徒生命中的彰显，叫他能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对门徒说，他向天父祈求赐给他们另一个保惠师，就是那真理的灵。那世界不能接受，不能看见，也不能认识的，但你能认识他，因他在你里面也会与你同在。这里用了两个希腊文的前置词来形容圣灵与信徒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他与你同在，第二个是他住在你里面。在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时，圣灵已经与你同在，他是那位责备你罪的，他也是那位指示你的。唯有耶稣基督能赦免你的罪，他又是那位把你拉回神身边的。而圣灵就是天父所赐的保惠师，叫人能接近耶稣。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时，圣灵就开始住在你里面，而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那是对每一个信徒而言的。但是耶稣却宣告，有一天信他的人会经验到神荣耀的作为，在他们里面会有活水像涌泉一样流出来，就是指着那与圣灵及亲密的关系。神总是先主观的看你，因为神想在你身上行出他圣灵的工作，而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是永远不会结束的。然后神再客观的看他能借着你的生命行出怎样的工作。有一位作者罗曼写了一本书，名叫《神深奥的事物》，里面说到人最大的用处就是做一个器皿，因为神创造人就是要用它来装满神。他说我们能成为神在地上的器皿真是至宝，所以他宣告人的最大用处就是成为一个器皿去装满神。当我听见他这样讲，真叫我心里兴奋了一整天。哦，能成为装满那永恒的创造宇宙的神，真是荣耀。但是当我开始再研究时，我发现那位作家错了。当我再读他的著作，又听他的讲道时，我有了一个新的观念。我说，罗曼，你错了。人最大的长处不是做一个器皿，乃是成为一条流通的管道，让神能够借着你流到这个需要神的世界，成为神能使用的工具。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成为器皿去装满神，我们仅仅把它装满，却不让他的恩典从我们流出去。于是圣灵的工作变得很主观，他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有基督的形象，那是很美好很荣耀的事。我有这样的需要，也愿意得着，但我不应该就此满足。我不能感到满足，直到我的生命能成为一条流通的管道，让神的圣灵能流过我，去触摸我身边有需要的人们。这就是 EPI， 圣灵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希腊文的前置词的意思是降临或经过，又如我所说的，充满至满意。当你被充满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再盛装更多时，就会满意了。它会开始流出去，从你的生命不断的流出去，直到它成为活水的泉源。如果你仍然无法看到你的生命而说，在我生命里有一股涌泉从神的灵那里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一样，要是你还不能这样说，那么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在你生命里还有更深的关系让你去体验。比这更多的就是圣灵恩赐的能力从你生命里像活水的涌泉满溢出来，叫你身边这个干渴的世界能被触摸到，被浇灌到，因为神的爱从你的心里涌流出来。这就是这个 EPI 的经验。把你的创著圣经拿出来，好好把使徒行传查一查，你就会看到这个 EPI 的前置词与圣灵降临信徒的关系。你会看见每一次都是充满能力，而结果都是耶稣基督得到大大的荣耀。就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会做我的见证。有些人喜欢敬礼这个名词， 有些人则很反对圣灵的洗这种说法，但如果他所指的是完全被充满、被包围，甚至满溢出来，那我赞成，我愿意得到这满溢的经验，那叫我能完全进入神的灵里面，能完全有神的能力满溢出来，与神的爱有活泼的关系。所以保罗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有圣灵已降临。他们若是听见亚波罗的教导，就知道有圣灵会降临，那是因为施洗约翰的信息曾听到那一位将来临的会用圣灵和火给他们施洗。他们还不知道这事已经成就，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耶稣曾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未听见圣灵的降临吗？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若所受的是马太福音所讲的洗，他们至少会听说过，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不错，约翰的确施洗，但他是叫你要信那将要来的一位，就是基督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告诉我们，圣灵有不同的彰显，而其中的彰显包括有说方言和做先知的能力。所以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时，就有这两种彰显出现，作为见证圣灵在他们当中工作的证明。但我个人觉得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最有力的证明不是说方言，不是做先知说预言，也不是有智慧的言语或是行异能，而是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他们只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与一个遥响的灵没有分别。方言若没有爱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我有各样的知识，明白各样的奥秘。今天早上有人问我关于一个白发的电视福音传道人，很多人都曾问我有关他的事。他的节目最近被取消了，却又在其他很多的电台有广播。很多人问我觉得他怎样，我说我多次看见他，却没有看见基督徒的爱在他的生命中真正的显出。我听到很多污秽的话语，很多肮脏的话语，很多复仇的心态，很多的愤怒。有人说，哦，但他真是一个聪明的人。若我有各样的知识和明白各样的奥秘，若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神所要求的是爱，那才是果子。神进入他的园子里，他要的是果子。那我的生命能带出怎样的果子呢？是恶毒或怨恨吗？或是神所期望的爱呢？很多人带来苦毒，他们生命的果子就是苦毒，他们口中所出的也是苦毒、咒诅、辱骂、威胁和邪恶的话语。耶稣所要的是爱， 若我有其他所有的彰显，却没有爱，那是没有益处，也没有意义的。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接受了圣灵，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饭堂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这里再一次以这道来形容这信仰，证明到它不仅仅是一门哲学，乃是一种生命，它在人的生命彰显出来，是理所当然的。它确实应该影响到你我整个的生活方式。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推拿炉是一个哲学家，他在那里有一间哲学的学校，保罗就天天到那里教导。在以弗所有一种习俗，是那附近的国家都有的，就是把店铺的开店时间分两段，从早上到大约11点，然后把店关上，直到下午5点钟才再开始。而中间的时间，因为天气太热，通常人们都睡午觉。他们说，中午1点睡觉的人比晚上1点睡觉的人更多，因为中午实在太热，所以很多人都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睡一个午觉，来代替工作。于是他们早上会工作到11点，等到下午5点后才再开始工作到晚上，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夜生活。推拿炉大概从早上教书到11点，再等到下午5点才再开始教导。而保罗就把中间的时间，就是天气太热让人不能工作的时间，用来教导。他从早上到11点支帐篷，然后把他沾满汗水的湿袋子脱下来，有人会把这袋子拿去放在病的人身上。保罗则会到推拿炉的学校教导到5点钟，再回去做帐篷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一直做执帐篷，去供应他和他同工所需的。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在使徒行传第20章看到，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他在以弗所住的2年当中，福音就被传遍那一带的地方。后来耶稣对7个教会说话，就是指在以弗所附近的7个教会。显然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建立的事工所带来的影响。正如其他神的工作一样，它必定会带来自然的结果，就是有更多的教会出现。神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自然的，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真让人赞叹，并且也看到了神的荣耀。借着神话语的教导和神对我们丰富的恩典，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全美国800多间教会，而从这800多间的教会里，很多都成长茁壮，分出更多的教会。教会的增长一间接一间，就像人生子，子生孙。按排行，我们已有孙子辈的教会延伸出来，只要神继续他的工作，我们将会有曾孙辈的教会。当神的话语强而有力的在哥哥他的教会人心里扎根时，我们会继续看到新一代的教会生长出来。 同理，整个亚细亚就因着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而得着了福音。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相信保罗手帕的价值在于他使人的信心化为行动。信心不管只是静态的在心里默默的相信，真正的信心必须要被宣告出来，也要产生行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但我们却常常不把信心变成行动。我认为能有一个实在的物品来发动信心是有帮助的，而把保罗的手帕放在病人的身上，在当时的情况就是人们开始宣告信心的起点。如有人觉得，我知道若这手帕放在我身上，我就必被医治，神将会触摸到我，这就是发动信心的起点。在美国洛杉矶曾有一个男子叫乔素，他在电台广播多年，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也是我很欣赏的。他常常把手帕寄给人，有其他的人也会这样做，但我却一点都不欣赏，因为他们只是为宣传，而且他们，我要把你的名字地址拿到收集在他们的邮寄单上，叫你常常捐钱给他们。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为几乎是亵渎神，不值得我去支持，我很厌恶他。但乔素却是一个了解神心意的人，一个祷告的人。而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我们常常一起祷告，然后他就会拿出一堆堆小手帕，按手在他们上面做祝福祷告，求神将这些手帕成为器皿，叫人得着信心去接受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他，要求得到这些手帕，他们就把他给寄出去，之后他收到很多很有趣的信，都是说到神怎样在这些收到手帕的人身上做出奇妙的医治。我还记得有一封是从一位收到手帕的女士所写来的信，乔素把手帕寄给了她，她又再写了一封信。在这第二封信里，她说，请你再寄一条手帕给我好吗？上回你寄给我的手帕，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有一天我那不信主的儿子路过我家，他看见手帕就好奇地问，妈，这是什么呢？我告诉儿子说，哦，这是一条被祝福过的手帕，是一位传道人送给我的。于是那儿子就说，给我好吗？然后儿子就把手帕放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就跟他的妻子到电影院去了。当他们在看电影时，他对他妻子说，我闻到烧焦的味道。妻子就说，神经病，你一向鼻子不好。这是事实，他的确嗅觉不灵敏，但他坚持，我告诉你，我闻到东西烧焦的味道。妻子又说，我告诉你，你真是神经病，你的鼻子不管用。于是他走到电影院的台前说，各位先生女士，我们出了一个紧急情况，请你们马上疏散。他就站在那里命令众人离开那间电影院，他的妻子却以为他真的是得了神经病。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果然大火熊熊的把整个电影院都烧为灰烬。于是这位妈妈请求，所以你可不可以 再寄一条给我呢？读了这封信，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不相信，因为你对神的能力认识有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耶稣曾说，只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神借着保罗行出了神迹奇事，甚至借围裙。试想，每一次当你脱下工作服出去讲道回来后，却找不到工作服，你会不会生气呢？但他们都把围裙拿到病人那里，叫他们躺在上面，神就动了怜悯，让病人得医治。还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先知以利沙被埋葬了，后来有一个人打仗死了，有人把尸体丢到以利沙的坟墓里，当那尸体一碰到骨头或一些我不能解释的东西，那人就活过来了。当然有人会说，可能是当那人掉到洞底时，有东西撞到了他的肺，使他再度呼吸了。但圣经似乎是说，在以利沙蒙神拣选，即使死了，尸骨仍然能够行神迹。我可以确定，神的大能里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限制了他，却能说神凡事都能，而且开始期待神带领你每一天的生活。你要知道，若你期待神无所不能，你就会发现他会动工，而且会在你生命中做出很多的功。就单纯的信吧，不要约束神，他就能自由的工作。不要害怕神在你生命里要做什么，让他自由的运行。那么他们用保罗手帕和围裙一并赶鬼，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以弗所是一个很迷信的城市，满街可以买到变把戏的道具，像幸运符之类的，而那里的人都相信这些东西。也有一些犹太人会把某些经文写下，然后说这些经文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帮助你或保护你。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经文包装起来卖，还有特别的符咒，是为想发财的人设计的，买来戴在身上就会财源滚滚。或者你想要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有不同的经文给不同的用途，你可以到他们开的店铺买这些不同的符咒。这些练咒赶鬼的犹太人套用不同的经文做各样的法事，其中有人善用主耶稣的名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因为他们听见过保罗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邪灵离开的缘故。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很多时候被邪灵所附的人都拥有超人的力量和能力，而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拥有这种能力，以致能制服这七位兄弟，叫他们尝了一点苦头，把他们的衣服撕裂，并且把他们打了一顿，然后让他们落荒而逃。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所以神甚至能够使用一些诡诈的人，神用这些人传开他的话语。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此保罗在以弗所有一个很有效而有能力的事工。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保罗总是无法在一处地方停留太久，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神的福音。他离开以弗所到马其顿和希腊的各教会，是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募款，因为那里的教会有了财务上的问题。早期凡物共用的方法完全的失败了，而教会的财政也破了产。虽然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不是很友善，但他却很希望能在经济上支援他们，所以他就呼召众教会一起帮忙。注意到保罗从来都不为他自己筹款，他也从来不为他的事工筹款，反而为了耶路撒冷可怜的犹太人筹款。他不为自己的需要有任何要求，但他却四处筹款给耶路撒冷的众弟兄。等他们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后，保罗心里决定，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所以保罗写信给众教会，而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如此说，每当你们聚集一起时，预备个人的捐款，就是神叫你们预备的，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所指的就是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这里再一次提到这道所引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迪米丢的拉丁名字就是戴安娜，是一个希腊的女神，她的神像有许多的乳房，或许你也曾见过那些图像。她是一个管生的女神，就像中国的祝生娘娘，希腊人都敬拜她。她有许多乳房，就是说她能喂养很多的婴孩吧。这迪米丢是一个银匠，而他就是制造戴安娜的神像。于是他聚集他的同行，就是雕刻偶像为业的人，对他们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里我们可看见保罗事工的功效有多大，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里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如果人人听保罗的话，我们都没饭吃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 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这该由显然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时招待他的主人。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保罗真是个有胆量的人，这么一大群对他怒气愤恨的人，而他竟然想要去与他们说话，他们可能会把他给撕裂，于是门徒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就像一些混乱的场面里，众人在高喊或尖叫着，在戏园里吵吵闹闹的，于是其他的人也就跟着起哄，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闹，只知道有一大骚动。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罢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这在以弗所的亚底米庙是一座很宏伟的建筑物，有425尺长，共有125个大圆柱，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传说有人在这庙的所在地看到多努房的戴安娜影像，于是相信是丢失赐下的意象，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这间大神庙。这些人就大喊着近两个小时：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可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贩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冷静的头脑挺管用的，这书记的话安抚了众人，这场骚动促使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他原本也打算离开，他已先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带着他的书信到马其顿去，叫他们把捐款都收集齐了，等待他的到来，不要等他来了后再去收。去耶路撒冷必须经过希腊，在第二十章我们就会读到保罗如何又穿越希腊回到以弗所附近的米利都，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告别。请你先读第20和21章，预备下礼拜的查经进度。愿神的话语因你们的信丰盛的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叫你们借着神的爱能做各样善事，被圣灵充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的手在你们生命里大大的做工，叫你们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的在这濒临死亡的世界里为主耶稣做见证。愿神与你们同在，神祝福你们，愿你们常在耶稣的爱里。